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在苏格兰有一位老太太，她生活贫苦，许多年以前她儿子离开她到美国住，就没有回来探望她。有一天，一个朋友问他：“你儿子接济过你吗？”他为难地说：“没有。不过他写了很多长信给我，还附记了好些有趣的图画。”这位朋友，他就说：“我可以看看那些图画吗？”老太太就打开了抽屉。哇哦，原来抽屉里都是大额的钞票呢。这位老太太，其实这些年他根本不必这么贫苦的。亲爱的朋友，您对金钱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来，这是我们听冯师母谈正确的金钱观，金钱的价值，金钱所带来的福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开始要进行第十课，第十课的主题呢是关于金钱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怎么看金钱？我们教牧辅导的人，我们自己怎么面对金钱的问题？我们怎么帮助弟兄姐妹在他们面临到金钱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所以呢，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要认识金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们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不但是知识上的认识，我们身体力行，我们自己要实践，我们来学习怎么运用金钱，那么我们才能够给弟兄姐妹正确的辅导。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会运用金钱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可是起码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有一个愿意学习正确使用金钱的态度，那样子做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略略的接触到金钱的问题，我们开始实践怎么好好的使用金钱。当然金钱是好像表面上看是一个物质，是个世俗的东西，可是金钱也具有属灵的意义。一个基督徒怎么处理金钱，怎么处理他的产业，就可以看出他对金钱的看法。当一个人他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认识金钱、处理金钱、对待金钱，包括拥有金钱就可以看出他属灵的状况怎么样。如果一个人他认为金钱是一个世俗的东西，是我自己的事，跟属灵没有关系，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他的属灵状况如何。所以属灵跟属世实在是分不开的，因为包括金钱，我们有的人以为它是一个很俗气的东西，你可别看它金钱是个俗气的东西，你没有钱你还不能过呢。可是怎么运用金钱，怎么对待金钱，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看金钱，跟属灵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金钱，我们才能够 抓住这个金钱的意义、金钱的价值，还有金钱给我们带来的祝福跟危险是什么。首先呢，就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他没有叫我们恨恶金钱，但是他叫我们怎么处理金钱。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登山宝训。那在这里呢，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24节到34节，他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不要担忧啊。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后面的我们就不念了哦。最后我们还可以念31节，你们不要忧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中间那个经文呢，我就不念了，各位自己要仔细的多看几遍。这里是谈到关于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另外还有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先念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再回头来念第六节到第八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要知足，我们中国人也常说知足者，知足者常乐，知足常乐。所以我们要有知足的心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怎么处理金钱，可以看得出我们属灵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世上的东西都是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比方说你买一栋房子我们要分期贷款，我们买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有多少钱就显示我们的财力、钱财的经济的能力怎么样。如果你买一件衣服就可以知道你花多少钱买，就显示你大概有多少价值。所以很多的人就往前看，向前看，什么都要买名牌，以为呢身上穿了很多的名牌他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地上的东西都是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我们去吃一餐我们可以花很多的钱，我们也可以花很少的钱，我们肚子所需要的就是饱。可是有的人他说我要吃得好，吃得舒服气氛要好，要好吃，味道要好。所以金钱在世上来看它是能够衡量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我们的价值。可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超越这个世上的那个评断一个人的价值，我们要超越我们对物质的看法。因为基督徒是不是贪爱世界也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也不要给我们贪爱世界这个态度有太多的机会，因为它是 很一点一点趁虚而入的，如果我们给了贪爱世界很多的机会，我们一定会贪爱世界。如果我们拒绝贪爱世界的试探，那我们学习怎么运用金钱，借着金钱侍奉神侍奉人，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金钱当然有它的代价，因为我们的工资就是用金钱来算，对不对？我们每个月到了时候，工资收到了、我们心里有一种满足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月又有收入，我可以好好的过这个日子，我又可以存一点钱，或者我可以付一点什么钱。所以一个金钱可以显示我们工作是不是很努力啊，是我们是不是认真。比方说你的领导要辞退你，因为他觉得你不值这个价值，或者是觉得你做的事情太少，给你的工资太多，他也不愿意把你降级，他觉得那个会跟你变成一个敌人一样，树立了一个敌人，所以呢他觉得一个最简单办法就是把你辞退了，他去找一个年轻一点的，认真一点的，可以从头教，或许他就会乖巧，会认真好好做事，重视这个工作。所以金钱有的时候显示我们工作是不是很努力。当然如果也有这种领导上司，有这种老板，他自己面临到事业的不景气，事业的困难，他就趁机就把领比较高薪水的人，比较高工资的人把他辞退，他可以换一个，省一点钱，换一个比较没有经验但是肯学习的人，这也是有啦。但是不管怎么样，金钱有的时候可以显示出我们是不是很努力的赚钱，很努力的工作。尤其许多个体户，他花了很多的钱自己在那里忙碌赚钱，希望能够有一点成绩啊，这个金钱就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他的努力的程度怎么样。还有金钱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权力，因为如果是一个老板，他就可以显示出我用金钱来买你的才能，买你的时间，买你的体力，他就觉得他是一个，他实在也是一个有一点点权力的人。如果是一个比较企业的大老板，他呢养几万个劳工，那他更是显示出他个人的权力。所以有权力的人也比较有机会达到心愿，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就追求金钱，追逐权力。那这个就引到我们走到一个另外一个道路上面。大家以为我可以操纵那些在经济上仰赖我的人，那我就比较有价值。因此这个世界的观念就是追逐金钱，追逐权力。金钱呢，人家也以为可以买到我们喜欢的东西，珠宝啦，房产啦，享乐啦，这些很多人都是拼了老命去赚取，为了要得一点金钱。有的人也是要用金钱去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里面的装潢布置又好一点，让我的生活品质也可以好一点。也有的人认为金钱代表了生命，因为我生病啦，那有些保险是不付的，那么我必须要自己自费花钱来付一些，买一些药啊，那穷的人他就买不起啦。所以金钱呢，有的时候又代表了生命，因为他可以买一些药物，买一些东西来支持他的延长他的生命，没有那个金钱他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我们看到有些乡间的妈妈爸爸们带着孩子去看病，那钱又很不够，所以就很痛苦，因为他就缺了那些钱可以救他孩子的命。现在好多了，现在医院也不错，保险的制度也慢慢的开始建立，那么这种问题可能就减少了，但是一定会延伸出另外一种更大的问题，就是保险要控制， 我们的生命，他觉得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医疗这个人，他就不出，那我还是要用金钱自费的去买。所以金钱它是有它的某一个程度的价值，但是不是全部，因为人的生命不再家道丰富，所以金钱控制我们的实在有限，只是我们要看它控制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们甘愿被它控制吗？这是我们要想的。金钱当然带来危险啊，因为没有钱，下岗的人他心里很着急，对不对？小孩生病没有钱医病，父母生病没有钱医病的人，他心里着急，因为他没有钱。但是有的人因为以前缺了太多的钱，他就变成了金钱至上，就变成一个贪婪的人，那也是很可怕的。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这就是我们刚刚念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提到给我们的警惕。有的人不择手段的就要想要得到金钱，他用欺骗的手段，他用贪污贪婪的手段，他用谋财害命的手段，要用甚至用女人家或者男人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金钱，这都是金钱使我们变得可怕可耻，变得我们很贪婪没有用，羞耻的做了羞耻的事。基督徒呢很容易受到钱财的迷惑，因为基督徒也是软弱的人，基督徒也会受到钱财的引诱。很多的基督徒在穷的时候他敬虔爱主，可是他开始接触金钱，他开始赚钱，他就离开真道，他就不结果子。为什么？没有时间，他的理由就是没有时间。所以我看到穷人们信主，我心里感谢神，我看到有钱人敬虔爱主，我心里也同样的感谢神，因为这些人有钱的人更是受到更多的试探，他没有把他的时间让金钱赚花去太多，所以这是很不容易。很多的人因为在金钱上受了迷惑，以致不能够结果子，以致不去教会，没有见证，这个是很可怕的。也有的基督徒在钱财上不忠心，我们看使徒行传就有了那一对夫妇，他们欺骗圣灵，他们谎报他们的金钱的数字，以致他们受到死亡的刑罚。有的人呢把金钱当作敬拜的对象，以致变作一个工作狂，一个拜金狂，那个就很可怜了，他们离开了主就非常可怜，因为他们错把今生当永生，他们错把上帝的恩典用物质来取代，他们以为金钱就可以取代上帝，那是非常的可怜的人生观。我们可是要小心，因为我们怎么看金钱，我们怎么对待金钱，我们就显出我们的灵性的程度。所以呢，我们人心想，人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们人心想什么，就表示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如果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金钱，我们的心就在金钱上。可是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与神同在是最宝贵的，除他以外，除了神以外，我们别无所靠。金钱会像朽坏，会朽坏，会有贼窟窿来偷，挖窟窿来偷，所以呢金钱有的时候会忽然就失去了，就丧失了。那么我们如果拜金，如果我们所敬拜的是东西，是物质的话，我们不敬拜上帝的话，有一天要自食其果。主耶稣就在刚刚马太福音的经文上提醒我们，他赐给我们生命，他也一定会赐给我们我们生命所需要的物质。 就像你看像天上的飞鸟啊，野地的百合花一样啊，他们都不要做什么事，可是上帝把他们所需要的就给他们了。所以呢，追求物质是外邦人所求的，主耶稣说得很清楚，追求物质是外邦的人，外邦人所求的。我们应该对物质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因为保罗也说哈，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怎么看东西，我们怎么看金钱，显示我们属灵的态度。物质我们是需要的，但是神在创造人以前，神已经预备了一切万物让人可以享用。所以神在我们的需要上，神已经充分的预备好了。有的时候神让我们暂时贫穷，为的是熬炼我们的信心，熬炼我们依靠神的程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注意，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似乎有些缺乏，但是我们不可偷窃，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依靠上帝，免得财富成了我们的陷阱。有的父母希望孩子们有钱，就给他取的名字什么财富啊、天才呀、这些显示他父母对金钱的需求和期待，希望孩子将来有钱。但是我们也可以透过神所给我们一点点的或很多的财富来荣耀神，因为神借着财富也可以帮助，让我们帮助人，支持一些福音的机构。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怎么面对财富，我们怎么使用金钱，也就显示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基督徒要知道金钱会给我们带来祝福，金钱让我们勤奋向上，让我们为了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工作，我们保有我们的工作，我们很勤奋很殷勤很努力工作，这个是金钱带来给我们的祝福啊。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认真工作，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薪资。还有呢，金钱让我们可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朴素的生活。我们有钱的人，我们可以过得很豪华，我们也可以过得很简单。如果有的人没有钱，为了打肿脸子充胖子，那个就表示他心里是空虚的。有的人有钱，可是他过得很简朴，表示他的内心是很实在的，他不需要用金钱来装饰他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手上戴一些戒指，耳朵上戴个耳环，脸身上戴一些项链。有一次他跟我约了在什么地方见面，一见到我，他就我们约了个时间，我们必须很准时的，我们不能浪费别人的时间哈。我们都很准时的就在我们所约的地方碰面。可是他见了我以后，他说：“请你陪我回家一趟。”我说：“做什么？”他说：“我今天好不安哦，忘了戴戒指，忘了戴耳环，忘了戴项链。”我说：“没有关系嘛。”没有关系，忘了就忘了嘛，我们就去办我们的事嘛，回家了再说。他说：“不行，我全身不安，我觉得好像不舒服，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他就是坚持要回家，我没办法，只好陪他回去，拿了那些东西，他就很自在，很安心了。真的显示什么？显示他对他自己缺乏，很严重的缺乏信心。如果他的信心是一些首饰可以装饰的话，那信心就很小，他对自己的信任度自信度就很小。所以我才晓得，哦，原来他是这样的缺乏。那所以我奉劝各位，我们的对一个人的价值不要放在他外面的东西上，因为那个戴那些首饰或不戴那些首饰都不能增加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进钱还是不进钱，都不 你带了或不带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在神的眼中来看，神不会看你手上戴了首饰没有，只有过路的人、不相干的人，也许看到了望一眼，他也就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短暂的东西、物质东西看得这么重要呢？有也好，没有也好，这应该是基督徒持物的态度，就是你怎么对待物质的态度。所以金钱可以让我们奉献啊，可以让我们支持一些福音施工、教会施工，支持传道人啊，支持贫穷的人啊，帮助贫穷的人啊。金钱可以显示我们向上帝是不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金钱来周济穷人，就像新约时代他们教会里面是帮助寡妇、孤儿、寡妇的，他们也要立一个寡妇的册子，然后60岁以上没有家人的寡妇，教会要付他们的生活费。我看到有这样的教会，有一个寡妇，她在先丈夫过世的时候，她想她也活不了多久，那个时候她年纪也不小了，那她就想说我也活不了多久，她就把她仅有的只剩下几样首饰，然后纪念性的首饰，其他的现金啊、金钱啊，她因为她住在宿舍里面，所以她觉得有的住就可以了，我每个月用的钱很少，就把现金都奉献，全部都奉献给教会。那个时候那个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他慢慢用，他的身体又好得不得了，他慢慢用慢慢用，他自己的钱没有了，他就卖他的首饰，卖了卖了也没有了，他就不敢讲，但是他生活就很简单。那教会的人就发现他好像开始过得像一个穷人的样子，这里也舍不得，本来那里也舍不得的。比方说用现在的话说，有的时候他以前打个的啊，现在呢他不敢打的啦，他就坐车子等啊等的，走路啊，可是他年龄越来越大了，教会的人发现原来他的钱越来越少了，原来当初他是把所有的都奉献了，所以呢教会就供养他，一直到现在教会还供养他。他常常觉得哎呀真不好意思，可是他花更多的时间爱人，为教会的传道人、为教会事工祷告。现在他住到政府办的老人院里头去了，他的生活更简单，因为他的房子要收回了，那么多年政府把他收回了，是公家把他收去了，要改建了，并没有分给他，因为他住很久了，他的年龄可以，他的情况可以住在政府设定的老人院里面，所以他也就甘心的住在那个地方，很愉快的。现在已经坐轮椅了，教会到礼拜天还是派个车来把他带去做礼拜，他需要参加的聚会，他们也会有人来带他去。所以呢，虽然现在是贫穷了，他还是教会的宝贝，他为教会代祷，他是一个教会所敬爱的老婆婆。所以呢，金钱有钱的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工的，我们都可以奉献的，我们都可以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的，我们都可以支持圣工，可以行善，可以使别人得到快乐的，因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爱心就可以使神得到荣耀。主耶稣他也保证，他说若是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可以得到天上的财宝、天上的赏赐。主耶稣并不是不喜欢有钱的人，只喜欢贫穷的人，所以叫我们变卖一切，只是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比较上，两者的比较之中，你到底是重哪个轻哪个，你爱哪个重哪个哈。所以神才是我们真正钱财的主人，我们要知道赏赐金钱的是神啊。我们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工作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我们怎么能够 赚钱呢？我们怎么会有工作呢？有的人还有机会读书，你没有钱怎么能读书呢？那你今天得到了一些知识，这个机会，这个钱，这个智慧，这个知识的能力也是上帝给的，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献给神。我们不要以为有知识的人不好，有钱的人不好，事实上不是，神是借用了这些金钱让我们换取一些东西，但是这些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知识，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健康，都是可以荣耀神的，主人都是神，神是一切的主人，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以为我才是一切的主人呢。我们知道真正的主人是上帝，上帝把这些物质赐给我们，让我们暂时在地上暂时拥有，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物质不是永远存在，永远属于我们的，我们是欠了上帝的债呀。真正的主人是上帝耶，债主是他耶，他借给我们用的，所以我们欠的是上帝耶，我们没有欠人，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才是主人，所以我们应该以神为中心，以上帝居首位，因为上帝才是我们一切的主人主宰，所以呢，我们要用我们所有的来偿还上帝，我们要用所有的来荣耀上帝，因为归荣耀上帝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他若不给我们健康，他若不给我一口气，我还能说话吗？我还能跟各位在这里谈话吗？他若不给我金钱，我怎么买书呢？他不给我机会，我怎么有机会看书能够跟各位分享呢？所以这些机会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存一个感恩的心，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不是说各位要轻视物质，但是上帝赐给我们所享受的机会，所享受的恩典，我们可不要以为是我们自己本来就该有的。如果你以为那是我们自己本来就该有的，那就是大大的错误了。上帝给我们管理物质、管理金钱的机会，但是他也要我们把这些管理的观念跟属灵的观念合在一起啊，连在一起，让我们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的恩典，好好的管理上帝给我们的钱。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嘛，在小事上忠心的人，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忠心的人，不义的人在大事上也不义，也会欺骗，也会做坏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了解，上帝给我们机会赚钱，上帝也给我们机会花钱，我们要赚得对，我们也要花得对，因为我们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也是金钱的管家，钱是上帝的，他让我们暂时管理，所以我们要知道，要用比较从圣经的观念，正确的观念来看金钱，不要用世俗的观念来看金钱，免得金钱会控制我们。如果我们不以更远大、更辽阔的眼光来看金钱的话，很快的我们就会被金钱控制了。那么所以我们要经得起他的诱惑，因为耶稣说，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那是在路加福音12章第15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管理上帝给我们的金钱，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也让上帝知道，我们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整个人和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主权都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引导我们。要知道，我们管钱，暂时的管理金钱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被金钱控制了，因为金钱控制我们是撒旦的作为，他要利用金钱，他最坏了，他是无时无不刻无时无 无刻的找机会来挑我们的弱点，找到我们的小毛病，然后借着那一点一点就拱进来了，就把我们的心，把上帝从我们的心挤出去了。所以这就是撒旦的作为，不要贪爱金钱，免得我们被撒旦利用了。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远离真神，要我们用任何物质来取代真神，让我们崇拜金钱，让我们崇拜物质、权势、力、名利、地位，让上帝把我们的心在我们把我们把上帝从我们的心里面赶出去，这是撒旦的目的。可是我们属于神的儿女的人，不可以让撒旦得逞，我们要求上帝救我们脱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凶恶，让我们向上帝表达感恩，因为我们所有的上帝已经都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呢，我们就好好的运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恩赐，好好的做金钱的主管家，神才是金钱的主人，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奉献，这样子我们就会正确的使用金钱，我们把怎么样处理金钱看作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正确的拥有它，正确的态度拥有它，正确的赚取它，正确的分享，舍弃它，分享，让上帝的话在我们处理金钱上面做主，让金钱成为荣耀上帝的工具，一个东西。金钱万万不做我们金钱的主人。所以我们怎么处理金钱，显示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的程度。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教牧同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时时刻刻在拥有金钱、使用金钱的时候，都想这个东西能不能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给我们金钱，感谢你给我们中间有的人有很多的钱，有人只有一点点的钱，在你的眼中你不会看重多或少，这是我们人所想的，在你的眼中你重视的是我们怎么正确的处理金钱。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正确的观念，我们今天听到了一点正确的观念，求你让我们可以应用在生活上，不要让我们，不要容许我们可怜到把金钱当作是一切，因为那不是你的旨意，那是世俗的观念。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拥有一点钱，让我们好好的应用它，好好的处理它，好好的献上给你，荣耀你，能够支持教会的事工。求你让我们不要做金钱的奴隶，让我们做金钱的好管家。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我们下一堂课还要继续谈金钱的事，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再见啦。
每一个商人都知道要保持他们的收支平衡，可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想到考虑到生命的收支也要平衡呢？在诗篇119篇第127节说道，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精金。是的，先求他的国，再求他的义，一切的一切都要赐给我们了。记得马太福音7章8节说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相信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金钱价值观，就会得到他所带来给我们的福分。下一课冯师母就要谈神对金钱财富的应许，在圣经中对金钱的教导，别错过了。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